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8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星期五继续进行贸易谈判，川普称对美中谈判成功前景持怀疑的态度。美国亚太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称，美国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是要撬开中国市场准入的大门。此外，川普总统星期四揣测这个星期北韩对计划中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的腔调发生改变，很可能是最近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第二次会晤的结果。他解释说，
There has been a big difference since they had the second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With that being said,
川普说习近平主席可能影响了金正恩。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将会试图在美国时间星期五达成协议，目前他们在华盛顿举行为期两日的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将接见中国副总理刘鹤以及其他的中国官员。白宫表示，这次的会议是延续两个星期前在北京举行的会谈，重点在于重新平衡美中双边经济关系。会谈的目的亦都是避免发生美中两国在今年3月分别宣布向对方的产品征收关税之后可能爆发的全面贸易战。虽然川普总统在对华贸易的问题上的言论强硬，但是很多个国会议员都是对川普热心挽救中国的科技公司中兴通讯而感到困惑。而在星期四，美中高级经贸局官员在华盛顿开始了众所瞩目的贸易谈判。川普总统就表示，他对会谈成功是持怀疑态度，因为中国多年来是被宠坏了。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了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关于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美国以来以及川金峰会的评论。董云常针对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可能带来的采购大单表示，美方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是要撬开市场准入的大门。在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在日本东京举办的行政总裁理事会会议上，董云常回答关于美中贸易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华盛顿有一种的讲法是中国人多年以来一直说要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反复做出了同样的从不兑现的承诺，因此有人希望尽快做一些事情。这类的采购团会促使到人是打快拳，使到双方的关系恢复一些平衡。他认为美国真正想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些购买努力撬开市场准入的大门。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如果北韩同意放弃核武器，将会非常之富裕。他同时向北韩金家王朝是承诺提供非常之充足的保护，令到他们继续掌权。川普同时警告，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同意进行这样的交易，这个贫穷的国家将会面临着毁灭。川普总统星期四揣测，这个周末北韩对计划是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的腔调是发生改变，可能是最近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第二次会面的结果。
There has been a big difference since they had the second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习近平主席可能是影响了金正恩。北韩首席谈判代表李善权星期四较早的时候谴责北南韩政府愚蠢亦是无能，这个是在美韩举行空中打击演习的期间，平壤突然取消和南韩会谈之后近来发表的一系列愤怒言论当中的最新一例。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重申，新加坡会谈只打算是在美国和北韩之间举行，但是当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下个星期访问白宫的时候将会讨论目前的局势。而美国国防部官员就表示，虽然平壤表达了对军演的担忧，但是没有人谈论要缩小联合军演的规模。美国参议院星期四以54票对45票的表决结果批准吉拿 哈斯佩尔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首任女局长，从而结束了议员是回顾中情局以往的审讯手段之后引发的激烈争议的批准过程。六名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哈斯佩尔，而与此同时，两名共和党议员是反对批准他取代蓬佩奥出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上个月出任了国务卿。川普总统挑选哈斯佩尔出任中情局局长引发争议，主要是由于这位中情局长是长期雇员，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曾经督管过针对拘押人员的严厉审讯。特别检察官领导的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选举，以及川普总统是否为阻止调查而干预司法所进行的调查，已经是整整一年。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成员前纽约市长朱莉亚尼星期四表示，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经判定，即使是川普总统被控犯有过错，他们亦都不能够起诉总统。最近加入川普律师团队的朱莉亚尼在福克斯新闻台的福克斯和朋友们的节目上表示，最近几日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律师是告诉他知，他们将遵守司法部的长期政策，这个就是即使他们发现了有刑事犯罪的可信证据，亦都不会对现任总统是提起诉讼。朱莉亚尼表示，他们能够所做的就是写一份报告，不理情况是有几严重，对此他们是应付得到。夏威夷的官员在星期五仍然保持警惕，在基拉韦厄火山出现最激烈的一次爆发之后的一日，已经将灰烬喷射到超过9000米的高空。经过两个星期的火山活动之后，火山终于爆发，火山活动将熔岩流入附近的城镇，并摧毁至少26座的住宅。据当地的一名靠近火山居民说，只要留意一下，如果火山情况变得太坏，这样熔岩就会流落山。火山喷出巨大的灰烬以及大块的岩石之后，当局警告居民以及飞机远离大岛的部分地区。除了灰烬以及岩石，官员还警告居民，当地的二氧化硫气体会影响眼睛以及呼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川普会见了刘鹤，认为谈判不会成功，因为中国过往被宠坏。白宫话，川普总统在星期四下午4点会见了前来进行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不过同时，川普总统话，因为中国被宠坏了，所以谈判可能不会成功。上一次刘鹤来白宫的时候，并没有会见到川普总统，只有同当时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会面。科恩现在已经离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川普总统个人在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对美中贸易谈判似乎有些悲观。他说会成功吗？他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中国已经被宠坏了，欧洲国家也被宠坏了，世界其他国家都被宠坏了，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从美国身上100%得到他们想要的。不过美国不再容许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中国贸易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杰、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廖敏、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白宫就在星期三下午发出声明，说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将会在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在财政部会谈，财政部长鲁钦将主导谈判，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亦都将会与会，其他的高层行政官员亦都将会参与。这次会谈是延续两个星期之前在北京的谈判，并且将会专注于美中双边经贸关系。根据媒体的报道，两个星期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团在北京谈判期间，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曾经和财政部长鲁钦大声争吵。而这次刘鹤来到美国，各界也很关注纳瓦罗是否参加这次的会谈。根据美国之音记者的了解，由于纳瓦罗是白宫贸易顾问，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都是属于幕僚官员，而中国方面都是部长级的官员，所以依照一般的外交做法， 纳瓦罗同库德罗可以参加全体官员一起出席的会议，但是不能够参加部长会议。而白宫发出的声明亦都明确写着，美方谈判由财政部长鲁钦主导。
The president will meet with look into the issue.
而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对于中兴通讯这个案件就说，在中兴案，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之间有很多的议题，彼此例行性地进行持续对话，国家安全、贸易等，而中兴案亦都是其中的一项，亦都好像总统之前讲过的，他已经叫商务部长罗斯去关切一下，并且依照法律和规章办事，不过现时就只是他交办罗斯去关切一切。白宫副发言人沙雅下午五点多来到白宫简报室当中接受采访之后，不愿意回应记者询问川普和刘鹤会谈的内容的结果，只是说详情将会另行公布。川普总统见到刘鹤，拒绝媒体进入采访，不过之后川普总统在5点27分自己在推特上面发表他和刘鹤握手的合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的报道。
来自美国高科技和化工产业等多个产业的代表星期四5月17号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如果美中两国正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贸易谈判破裂，川普政府单方面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措施不会有效。另外，来自美国贸易州的国会议员也指出，川普政府单方面征税的做法会对美国依赖贸易出口的州带来严重影响。不过，来自美国钢铁制造业和纺织业的代表指出，关税很可能会促使中国发生改变的最有效手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贸易团体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五月十七号星期四举行了一场有关美中贸易战爆发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后果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化工、高科技、时尚产业、农业和制造业的代表纷纷就此发表意见。美国化工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道利说，川普政府单方面征税的做法保护了美国一些没有竞争力的行业，但是它会对美国在全球领先的行业造成损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他们非常担心的是川普政府的措施单方面实施关税的措施，不管是根据232条款还是301条款都会招来报复性回应。中国针对川普政府提高关税已经列出的报复性清单中，40%的产品将是化工行业的。他说，化工、农业和服务业都是美国的领先行业，一旦美中贸易战爆发，这些领域将首先感到来自中国的报复。道利说，他认为美国应该关注的是中国贸易政策中扭曲市场的做法，与盟友一起以多边贸易或者是区域合作的形式来迫使中国规范自己的做法。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总裁迪恩·加菲尔德认为，川普政府希望改变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使其更加互惠，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单方面征税不会有效。加菲尔德说，如果川普政府的重点是将关税作为一种解决办法，这样的关注是错误的。他们的看法是，政府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更互惠的市场准入，允许更多的电子贸易，允许从事云计算行业的人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允许更多的电子支付商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加菲尔德说，单边关税措施可能对高科技行业造成多种损害。第一，加征关税会提高任何与科技有关的产品的价格。第二，中国可能会以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封锁中国市场来回应美国的做法。美国时尚业联盟主席朱莉亚·休斯说，美国时尚业经营的是全球品牌，他们的供应来自全世界，也都向全世界销售产品，对中国产品征税其实会影响到美国的公司。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服装供应商、最大的鞋类供应商和最大的纺织品供应商之一，美国从中国买很多，美国将原来在美国生产的东西外包到中国。如果他们开始贸易战， 他们就会对这些产品增加关税，而这些在其他地方也不好找到替代品。尤其在讨论中还强调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他说一旦征收关税，美国消费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个是一个被贸易措施忽略的群体。美国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5月17日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和休斯的讲法有相同之处。报告说，川普政府意义中的关税不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公司，反而对美国跨国公司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增加了供应链的成本。来自美国谷物理事会主席托马斯·斯莱特说，如果说其他行业还只是担心美中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后果，而美国农业已经在战争中直接感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斯莱特说，中国是美国各种产品第一、第二，最差也是第三的出口市场，但是目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已经关闭。美国宣布对中国钢铝产业征税后，中国宣布对美国大豆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斯科特·保罗表示支持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认为这个是对待中国的有效措施。保罗说，中国17年来没有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而且美国先前对待中国的一些措施也都无效。他举例说，2014年美国司法部以网络泄密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但是却不能够使中国军官来美国应诉。保罗说，美国是不是投降还是回击？保罗说，他认为关税必须是美国武器的一部分，关于知识产权301条款也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达到目前的手段。征收关税的目的不是引起报复性关税或者是使贸易战升级，而是希望促成某种改变。1980年代美国用了关税的手段，美国看到了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这个就是为什么本田和丰田既在美国也在日本生产的原因。但是保罗他承认必须智慧地使用关税措施，他认为川普总统表示协助或者是帮助中国中兴公司，这个就是立场不明确。美国全国纺织组织理事会主席及总裁奥古斯丁·坦蒂洛5月17日星期四在国会作证时亦都表示支持川普政府的做法。他说，美国纺织行业强烈支持川普政府根据301条款来制裁中国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问题。美国联邦众议员、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里克·拉森代表华盛顿州，华盛顿州 40% 的就业机会来自与中国的贸易。拉森亦都参加了美国行业的这一次研讨会，他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川普政府的做法会严重伤害美国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州。拉森说，他本人的看法是美国的贸易政策越来越倾向保护主义，他以前亦都讲过，他今天再讲一次，这个是80年代的做法。拉森说，他讲的是19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这一种以牙还牙的做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特别是那一些依赖贸易的州。拉森说，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一旦美中贸易战打开，他本人出生和成长的斯洛霍米什县将会受到重创，将损失 5% 的就业机会。根据华盛顿另一个智库布鲁金斯学会4月份的一份报告，一旦美中贸易战爆发，美国大约40个行业会受到北京报复性关税的影响，210万人的就业受到影响，这个其中大约 20% 会在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州。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针对川金会是否能够如期举办，川普总统在昨日表示，金正恩见过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了变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韩方面宣布可能取消川金会之后，白宫方面从一开始的沉默到表示还有希望，依然持续筹备峰会。而在5月17日星期四，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认为金正恩是见了习近平之后事态才出现变化的。
I can only say our people are literally dealing with them right now in terms of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meeting. So that's a lot different than what you read, but oftentimes what you read, if it's not fake news, is true.
佢又話：佢真係唔知道，佢諗要相信每個人都係清白嘅。佢只能夠話佢哋嘅人就正係處理緊呢件事，安排會面嘅事項。呢啲同媒體上面讀到嘅好唔一樣。不過時常就係你讀到嘅並唔係假新聞，而係事實。所以佢哋將會睇一下繼續會發生啲咩事，而佢哋正係同呢啲人處理緊。美国和北韩或者能够会面，或者能够见不到面。如果他们没办法会面，那些将会是很有趣的，他们将要再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而南北韩边境还是很坚固，他想当他们和中国会面之后，事情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们有了第二次的会面。大家都知道金正恩和习近平进行了二度会面，一个出人意料的会面。
Look, the president is, and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t a lot of change beyond that, and certainly not in our process.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在嗰日的白宮新聞簡報會上面話，川普政府仍然持續籌備峰會。他話總統正係準備，而他哋目前亦都持續籌備當中。如果北韓想要會面，他哋就會去。目前仲未有好多嘅改變，他哋而家正係進行嘅程度亦都冇變化。之前一位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公开话，对北韩要使用利比亚的模式，咁样引发咗北韩方面的不满，因为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就系喺放弃核武器换取经济制裁松绑之后，佢嘅政权就被推翻咗，然后被美国支持的反对势力喺大街上面杀死咗。而嗰日川普总统就话，并唔会将利比亚模式套用喺北韩身上。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嘅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澳大利亚再次警告澳大利亚必须警惕中国干预他的国内政治决策。他还警告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干预只会越来越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5月14号星期一晚间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节目时说，他认为澳大利亚人需要为澳大利亚人服务，美国人需要为美国人服务。不管是俄羅斯以秘密方式干預美國的選舉，並製作3500多個廣告，試圖混淆美國的選民，試圖傷害他，或者是中國人試圖影響政策，他們都應該嚴詞反對。這位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候選人首先談到了俄羅斯對美國2016年大選的干預。在這一次選舉中，他輸了給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川普。後來希拉里又被問到澳大利亞是否應該擔心來自中國的類似干預，克林頓於是講了上面的一番話。克林頓強調，不管你站在澳大利亞或者是美國政治過渡的哪一邊，美國都有責任確保美國的政府做出的決定不是受到某種外國勢力影響推動的結果。希拉里·克林頓目前正在澳大利亞進行巡迴演講，他認為即使澳大利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但是民主国家应该对外国干预保持警惕。希拉里说，澳大利亚与中国有着很多的利益，当然你们的经济和中国是交织在一起，但是希拉里说他确实认为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一样，必须严肃对待外国干预的威胁。希拉里上个星期在新西兰发表演讲时亦都告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警惕中国的渗透。他还引用新西兰一名中国问题学者的话表示，这个是一场新的全球斗争，才刚刚开始，需要严肃对待。希拉里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还说，他从阅读中了解到，有一些关于中国利益的政治努力的曝光事件，通过捐助和其他施压影响力的努力，来切实导向某些政策成果。澳大利亚与北京目前关系紧张，有不少人指称北京试图干预澳大利亚的内政，并利用政治捐款的方式获得干预的渠道。在澳大利亚，有关中国在澳洲的影响力引发较大争议的一本书，应该是澳大利亚学者克里夫·汉密尔顿所著的《无声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 汉密尔顿在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通过统战、政治献金、贸易投资、间谍行动等多种渠道与方式，渗透澳洲政党、大学、民间团体，从而提升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汉密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一样，被中国当作西方盟友体系中的交约的环节。又因澳大利亚人口相对较少，且5%为华裔，再加上澳大利亚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等原因，澳大利亚比较容易被中国渗透。汉密尔顿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力量渗透的前沿阵地，亦都成为反击中国影响力的前沿阵地。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专家分析说，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掩护，输出专制破坏民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00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在为批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使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游说。克林顿说，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不能够保证他会选择政治改革。不过他指出，经济变革的过程会迫使中国尽早面对这个选择，亦将使做出正确选择的必要因素更强。开放贸易、开放投资势必带来自由思想，亦将使专制大国迎来民主的曙光，这个当时围绕中国的一个颇为盛行的观点。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席方舟同资深研究员克里曼指出，他只是一个幻想。近来在西方政界、学界持这样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仿佛大梦方觉般的话，他们认识到推动经济增长不单止不能够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反而助长了一个专制政权的兴起。共和党参议员马克·鲁比奥就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按照很多人想象的这样走上经济和政治自由之路，他说人应该放弃幻想。5月16日星期三，方舟同克里曼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说，一个更富有、与全球联系更紧密的中国没有变得更民主，相反，北京的经济实力如今允许他向其他国家传播自己偏执狭隘的价值观。传播的手段之一，他们指出，正是中国耗资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建立横跨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计划，近来不断受到外界诟病。普遍的批评声音包括使沿线国家债务过快增长、加剧当地腐败、掠夺自然资源、招致环境恶化等。不过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两位专家关注的焦点是一带一路如何使这些国家付出民主的代价。他们指出，大量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都附带政治条件，受援国无力偿还这些贷款的后果是在政治上长期的依附北京，即使日后他们想要退出围绕北京旋转的轨道，亦难以改变他在外交政策选择受限的困境。言论自由遭扼杀，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两位专家说，至少那些受惠于中国的国家不会那么情愿批评中国国内的侵害人权行为。去年欧盟史无前例的未能够通过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联合谴责，原因是接受中国大量投资的希腊否决该声明，称它为对中国毫无建设意义的批评。专家还指出，相比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计划发展的新数字丝绸之路获得的关注较少，但是这个项目同样令人不安。新数字丝绸之路指的是中国寻求通过新型光纤线路、海底电缆、云计算能力乃至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促进整个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间的技术连接。专家说，如果这个数字蓝图得以实现，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使北京得以向海外输出自己的监控模式。事实上，早在2014年，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报告就指出，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向埃塞俄比亚出售并培训监控手机和网络活动的技术。中国生产的摄像头和监控系统，包括配备人脸识别和移动侦测功能的器材，亦已经远销世界各地，包括巴西、厄瓜多尔、肯尼亚和英国等。 新美国安全中心两位专家话，要基础设施匮乏的国家向中国的资金讲不并不容易，但是美国仍然有自己的选项。他们这样写，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近20年后，现在要靠美国总统川普采取行动，确保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掩护向海外输出的偏狭价值观不会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流亡作家紧急呼吁关注高度危险中的楼下。中国一家银行推销同川普晚餐高价门票惹关注。世卫组织上调刚果伊波拉病毒风险级别。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好友、流亡德国的意见作家廖亦武，在中国时间5月18日再次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身患严重抑郁症、处于实际软禁下的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命运，指他目前是处于高度危险状态，原因是他已经被中国当局是视作为是罪犯。一直关注刘晓波以及是刘霞命运的廖亦武，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谈论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刘霞状况答记者问的看法的时候，在脸书上发布了刘霞处于高度危险的紧急呼吁。廖亦武表示，在今年1月外交部答记者问，仲话系刘霞系依法享有中国公民嘅一切权利，包括出行自由。而呢个月初仲话刘霞系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会依法系保护佢嘅权利。但系响今日，佢系话刘霞应该由司法部门系作出决定。廖亦武系惊叹话，呢个系一个极其危险嘅信号。按照中国嘅法律，只有罪犯先至由司法部门决定。佢哋已经将刘霞一个深度抑郁者、一个有自杀冲动嘅精神病人当作系罪犯。他们随时可以给予刘霞强加一个罪名，比如是泄露国家机密，比如是寻衅滋事，然后就将他控制起来。根据彭博通讯社等等媒体的报道，一个印有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标志的银行广告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声称是以门票$150,000向客户提供5月31日美国总统川普共进晚餐的机会，可以合影获得总统签名的合照，还能够同美国政商大亨是深度沟通。据报道表示，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的雇员说，这项服务是面向高端私人客户，广告亦都写明申请者必须为是美国公民，持有美国绿卡或者是签证，并且是通过美方的背景审查程序，有犯罪记录者会被拒绝。报道还表示，深圳支行的从上海一家旅游公司是购买了门票，从中赚取佣金。这家旅行社表示，川普总统的晚宴活动与建设银行是无关，而建行星期五亦都表示会加强内部管理，规范营销活动。而根据报道，川普总统5月31日将会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达拉斯共同举办的一场筹款晚会，是门票为每人$50,000。政治筹款晚宴在美国是相当普遍，但是政治竞选接受是外国人或者公司的捐款是非法。川普总统竞选连任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媒体询问之后是获悉消息，并且及时划清界线，强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捐赠，并且就此事向司法部是发出了警示。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将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病毒对该国公众健康的风险从高提高到非常之高的级别。世卫组织将刚果所在的非洲区域的伊波拉风险级别从中等提高到高风险，而全球的低风险级别维持不变。世卫组织发表声明之前，在刚果西北地区的赤道省有100多万人的人口的城市姆班达卡是确认了一宗新的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例。姆班达卡距离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最先发现伊波拉病毒流行的比科罗农村地区是大约150公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这个是一个令人关注的变化。世卫组织表示，向姆班达卡派遣的30位专家监察局势，而第一批的4000支实验性伊波拉疫苗亦都在星期三运抵刚果首都金沙萨。 自从伊波拉病毒上个星期在这个地区爆发以来，总共有44个是核实可能或者疑似病例，其中23人死亡。香港在星期五拍卖了两支酒龄达到60年的麦卡伦威士忌，对上一次拍卖这个牌子的陈年威士忌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过去30年的期间公众并没有见过这两支的威士忌。这一款的威士忌的产量只有12支，酒樽的款式亦都是非常罕见，每支威士忌的容量是750毫升，在1926年是入樽，估计每樽大概价值是$459,000至$573,000。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香港本土派梁天琦暴动罪成，煽惑暴动唔成立。前年农历年初一，香港旺角冲突。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五个人被控煽惑暴动及参与暴动等罪名，九名陪审员经过三日退庭商议之后，在今日星期五傍晚宣布裁决，一致裁定首被告梁天琦煽惑暴动罪名不成立，但一项暴动罪名成立，另一项暴动罪则未能够达至有效的裁决。梁天琦的代表律师对裁决不满意的，会研究上诉，案件押后到下个礼拜一求情。我们现在接通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本土派梁天琦被判暴动罪名成立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啊，是你好，是。
嗱，香港本土派梁天琦等五个人因为前年旺角冲突被控煽惑暴动及参与暴动等罪名，陪审团星期五傍晚宣布裁决，请你讲讲各个被告的裁决啊。
是咁，由五男四女组成的陪审团，星期三即系5月16日的朝头早已经开始咧系退庭商议噶啦。经过接近27个钟头之后，喺星期五即系5月18日傍晚宣布裁决。佢哋一致裁定26岁嘅首被告梁天琦一项煽惑暴动罪名唔成立，而一项暴动罪咧就未有达成有效嘅裁决，而另一项暴动罪咧就罪。名成立噶，梁天琦咧喺案件开审之前咧，已经系承认咗一项袭警嘅罪名。一月中咧开始已经系被还押噶啦，至今咧已经系喺收押所被还押，大约系4个月，每日咧都系由囚车咧押送到法庭去应讯噶。而第三被告31岁嘅卢建文就被控喺砵兰街参与暴动罪，陪审员咧系一致裁定佢罪名成立，佢被撤销保释，还押咧系等候。判刑噶，而第二被告21岁嘅李乐文就被控参与暴动罪，陪审员未有达成有效裁决。而第四被告23岁嘅林傲轩被控参与非法集结，陪审员咧系一致裁定无罪噶，而另一项参与暴动罪咧就未达成有效裁决。而第五被告26岁的林伦庆被控三项参与暴动罪，全部咧系被陪审员一致裁定咧系无罪噶，亦都系本案咧唯一一名被告咧系获裁定全部罪名唔成立噶。而被判有罪的被告咧就系押后到下星期一求情噶。张富杰，
嗱，对于未达成裁决的控罪，法官会点样去处理呢？
是咁，有一項涉及梁天琦同埋第二被告李樂文同埋第四被告嘅暴動罪，陪審員咧都係未達成有效裁決噶，法官咧係定喺6月11日咧係再提訊噶。而當庭上係宣讀梁天琦煽惑暴動罪名唔成立嘅時候，庭外咧就有旁聽嘅人士咧係拍手歡呼噶。而喺宣讀裁決嘅時候咧，梁天琦咧一直就同律師同佢嘅律師文。浩正咧系握住手噶，而得知道煽惑暴动罪名系被判无被裁定无罪之后咧，梁天琦咧系表现平静噶。而另一名被裁定参与暴动罪名成立嘅第三被告卢建文喺听到裁决嘅时候咧系喊咗出声，并且咧系扑向犯人栏嘅栏杆噶。张富杰，
咁梁天琦嘅代表律师对裁决有啲咩嘅回应啊？
係咁，梁天琦嘅代表大律師蔡維邦喺法庭外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陪審團一致裁定梁天琦煽惑暴動罪名唔成立係正確嘅決定嚟㗎，因為梁天琦嗰時嘅言行咧係冇叫任何人破壞社會安寧㗎。蔡維邦亦都表示，希望梁天琦其中一項陪審員未能達成裁決嘅暴動罪唔需要重審，而對於梁天琦被裁定罪名成立的一項暴動罪，蔡維邦是對判決是不滿意的，他說會考慮上訴的。請聽下蔡維邦怎樣說。
考慮就當然要細心考慮，因為始終我們都要看回整個審訊這麼久，這麼多不同的 applications 或者其他證據上的地方，我們要看看研究一下有沒有 ground 可以去上訴。
被判暴動罪名不成立的被告又有什麼回應？
是咁，被裁定三項參與暴動全部罪名唔成立嘅第五被告林倫興喺散庭之後咧，就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對裁決結果咧，佢係意料之外噶。佢都透露咧，喺離開犯人欄之前咧，曾經向首被告梁天琦表示要佢保重噶。林倫興亦都表示，起初咧係同各個被告咧係互相唔認識噶，但係審訊呢段難捱嘅路行咗四個月。大家是互相扶持，而對於被定罪的兩名被告梁天琦和盧建文，他表示是無語問蒼天的。林倫慶又表示，經過兩年的折騰，他沒有工作又沒有收入，家庭有很大的經濟壓力，但現在他說需要休息一下，或者幾天之後再去找工作，他說希望是生活可以重回正軌的。張富傑，
在陪審團宣布裁決之前，法官透露有人將幾位陪審員的照片電郵到去司法機構，請你講講個情況是怎樣的。
是咁，法官彭寶琴星期五中午主動咧向控辯雙方咧係透露，佢獲得司法機構行政部嘅同事通知，話咧有人發送電郵去到司法機構嘅投訴部門，內容咧係涉及一張拍攝到四名陪審團成員嘅照片，並且寫住咧還有很多嘅字眼。法官咧直斥有關嘅行為咧明顯係有人喺公眾席上面拍。去影相，是無視法例而做出這些違法行為，令到司法程序的完整性是受到影響的，或者是會令到陪審團是受到壓力或者是不正當的影響，但是呢法官就說不知道對方的目的。而在控辯雙方經過商討之後呢，同意是法官行使權力禁止公眾人士是入去法庭那裡旁聽的，而傳媒就可以獲得豁免。法官還說是會在陪審團達成裁決或者是對案件有結果之後才向陪審團講及這次的電郵事件，並且要求控方安排警方護送陪審員離開法庭，並且提供24小時的支援電話，方便陪審團的成員有事的時候可以隨時致電警方。法官又表示司法機構會就今次的事件報警，而法官又補充希望每一名的陪審團的成員是可以一人一架車這樣去離開法院。法官警方也是獲准使用法官的停車場的。張富傑，
南青，你講講今次梁天琦等五名被告被控煽惑暴動及參與暴動等罪名的案件審訊了多少天，當中又發生過什麼特別的情況呢？
是咁，呢一宗案件咧喺二月底咧係正式開審噶，經過接近60日嘅審訊，四男五女組成嘅九人陪審團咧喺星期五，即係5月18日咧嘅傍晚咧係先至達成係裁決噶。而喺審訊期間咧，有自稱係遊客嘅中國男子咧，曾經係被發現咧向陪審團嘅方向咧影相同埋拍攝一啲影片噶，並且咧係隨即以微信咧係傳送有關嘅相片，而辯方當時是向法官表示擔心陪審團的容貌已經是外泄了，而五名的陪審團也是聯署表示是有所擔憂的，但法官最終只是表示影相只是一時影相這件事只是屬於是無心之失，就說陪審團是不需要擔心的，而有關的事件也是沒有人是被拘捕或者是 法官方面咧，亦都係冇就呢啲影相嘅事件咧係有報警噶。另一方面咧，係經常到法庭旁聽，而喺深圳居住嘅一位退休人士，被社運人士稱為黃傘婆婆嘅黃鳳瑤，就曾經咧喺法庭外嘅延伸部分咧，係睇法庭電視審訊轉播嘅時候咧，被法官咧傳召入法庭，因為法官睇到佢嘅頸上邊嘅圍巾咧係寫上光復香港嘅標語，並且後來咧係裁定咧。是这一位黄凤瑶是藐视法庭罪名成立的。张富杰，
本来同案的两名被告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黄台仰以及前成员李东升去年年底开始下落不明，法庭怎样去处理呢？
係咁，本土民主前線嘅前發言發言人黃台仰喺舊年11月咧係保釋期間咧係離開香港之後咧，就未有如期咧係翻香港去警署報到㗎，至到而家咧一直係下落不明㗎。有傳咧佢而家係身處英國或者係德國㗎，而佢嘅個人嘅社交帳戶咧係最後一次嘅更新咧就係舊年嘅11月，而同案嘅另一名被告。本土民主前线的前成员李东升呢也都是跟黄台仰一样是下落不明的，法庭呢已经向两个人是发出了拘捕令和通缉这样的。而有关梁天琦煽惑暴动罪的指控，就是说梁天琦在2016年2月8号至2月9号期间，在旺角砵兰街连同一个称为黄台仰的人非法煽惑在场人士是参与暴动的。张富杰，
最後請你講講前年農曆年初一旺角衝突的背景，有幾多嘅抗爭者被拘捕以及被控暴動罪啊？
係咁，喺2016年2月8號晚至到9號清晨嘅旺角衝突，最初咧係由本土民主前線號召市民去到旺角咧係聲援小販噶，同埋咧係保持呢個農曆年期間嘅香港夜市嘅特色。而到後期咧，群眾咧係同警員咧係發生衝突，後來又演變成大規模嘅警民衝突，有人向警察掟磚，亦都有警員咧向天開槍咧係驅散示威者。香港特區政府是將這次的衝突定性為暴亂，而旺角衝突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警民衝突，警方事後拘捕最少91人，其中最少有31人是被控暴動罪而受審，有10人是轉介至高等法院審理，包括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黃台仰和梁天琦等等，兩個人除了暴動罪之外也都是被控煽惑暴动，不过黄台仰就是下落不明，现在正是被法庭通缉的。而交付到区域法院审理的暴动罪的案件呢，现在已经是全部是有了裁决的了，有21名被告，18人是被裁定有罪，8人已经是判刑的，除了1人是被判入教导所之外呢，其他的被告咧係被判監2年10個月至到4年9個月不等噶，而仍未審理嘅暴動案咧就剩低容偉業同埋袁志區案件咧係排期到11月喺高等法院審訊噶，而本案當中梁天琦被裁定嘅煽惑暴動罪咧係罪名唔成立，而多名喺旺角衝突當中的被告呢亦都只有梁天琦和黃台仰呢是被控煽惑暴動罪的。有不少香港法律界的人士表示，煽惑暴動罪在香港是較為罕見的，甚少聽聞，相信呢對上一次政府動用煽惑暴動罪作出檢控已經是1966年，當時是因為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的九龍騷亂，當中有示威者盧奇呢是被控煽惑暴動罪，但最终是罪名不成立的。张富杰，
谢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 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国北韩领导人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前，北韩这个星期列出了销毁它的核试验场的步骤，并表示将邀请国际传媒前往观看。美国和北韩进行过谈判的前官员和研究人员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外交部在上个星期六发表的声明列出了销毁他们核试验场的具体步骤，以确保废止核试验的透明。官方的北韩中央通讯社说，废弃核试验包括以爆破方式使到核试验场的所有坑道是塌陷，完全封闭入口之后，拆除地面所有观察设备、研究所以及是安全哨所。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推文当中对北韩表示感谢，声称平壤在下个月的美朝峰会前作出这个声明是一个非常明智以及亲切的姿态。在1994年北韩核危机期间担任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加鲁奇大使，星期一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如何与北韩会谈的研讨会上表示，北韩的这个宣布当然是好，但是意义不大。加鲁奇表示，它的意义不大在于挖这些坑道是为了不被核爆炸的果粒释放出来，这个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其他国家可以收集释放出来的这些火粒，以了解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如果他们想继续进行测试的话，他们可以挖更多的坑道。担任过助理国务卿以及是国务院特使的加鲁奇大使说，这个提供了给大家更多的一种视觉上的东西，而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求北韩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华盛顿智库新美国高级研究员蒂马奇奥认为，北韩炸毁核试验场与他之前释放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以及是承诺不再进行核与导弹测试一样，是他谈判策略的一部分。蒂马奇奥表示，在他的看法就是，北韩在走到谈判桌之前放弃的这些东西，这个当他们来到谈判桌，这些行动不会被看作为是他们作出的妥协。换句话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予一个好的、富有成效的谈判设定基调，而不是因为他们在谈判的时候软弱。他认为这个对于北韩来说是很重要。过去三年多以来，蒂马奇奥和北韩方面进行的所谓的一个半轨道的磋商，试图从政策方面了解北韩的立场。他上一次和北韩官员进行接触是在蓬佩奥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秘密访问平壤的几日之前。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出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亦都认为，北韩方面这个宣布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川金会铺平道路而作出的姿态，但是他看起上来，北韩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同美国讨价还价。拉塞尔表示，北韩这样做，这个是金正恩可以开始对美国说，好了，现时轮到你们，这些是美国方面需要做的事情。拉塞尔表示，大家不应该当被金正恩的这些的姿态所感动。他指出，金正恩在4月20号在北韩劳动党中央举行第七届第三次全会的时候就表示过，这些的试验场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金正恩说，这些的试验场地的使命已经是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2017年7月宣布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手中解放。摩苏尔是尼尼微省最大的城市，当时阿巴迪说， 让儿童尽快返回学校是伊拉克政府的首要工作。但是满足这个愿望是一个很艰难的挑战，因为伊斯兰国的策略是不单止要对伊拉克安保部队和当地民众造成最大人员伤亡，还有拖延他们曾经占领社区的经济重建。所以当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从一个城镇撤退之前，他们埋下爆炸危险物，这些爆炸的危险物特别被埋设在重要的基础设施周围。这种情况对尼尼微省来说尤其如此。解放之后，当地仍然布满空前数量的简易爆炸装置、未爆弹药、地雷等战争中的残余爆炸物。美国国务院通过和瓦卢斯全球行动正在进行的合作，已经开始了寻找和拆除这些危险物复杂而危险的工作。这些危险物所在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医疗保健、清洁水、能源、交通和教育服务的提供相关。比儿童安全返回学校读书能够帮助抵抗伊斯兰国对青少年的灌输，使大人能够有时间参加稳定局势的活动，帮助正常生活的恢复。2017年8月，伊拉克武装解放了尼尼微省的泰勒阿费尔镇。11月之前，瓦鲁斯的一个团队对俏哈比亚小学重新运转需要完成的工作进行了评估。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瓦鲁斯行动团队从建筑物清理了反坦克炮弹、小型武器和简易爆炸装置，并正式将校舍移交给学校的校长。瓦鲁斯还从泰勒阿费尔镇唯一为女孩提供中学教育的齐兹利塞斯中学清理了类似的爆炸危险物，结果1650名学生已经安全地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学业。瓦鲁斯到西摩苏尔的塔瓦拉男校、巴扎尼的瓦巴男女混合中学等等其他学校清理爆炸危险物。美国资助的在尼尼微省各地清理危险爆炸物的行动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确保学校没有爆炸危险物，在大人重建社区的时候为儿童提供安全的学习场所。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